怎么说呢，可能你们以前认为财务就是要卡我这些报销或者什么，你们就会非常瞧不起财务，就会觉得啊，你财务你就这么点能耐，你为什么要砍我这个。但是当财务这个角色对吧，财务这个角色变成了财务 BP， 他从你这个业务入手，他帮你去分析我能不能节约这个成本，我能不能扩大这个收益的时候，你就会由衷的从内而外的去佩服这个财务，对吧？啊，你说的确实是对的，我按照你这样去做，你是专业的，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转变？
欢迎来到迪摩王电台 Demo，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同时也是对于理财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财也不太理我的五花肉。
我是经常跟财务打交道，但是对财务这个工作呢不太了解，对财务人员又敬又怕的迪西。
那我们今天其实到了年底嘛，大家也会关心，开始越来越多聊年终奖呀，聊工资呀，聊升职加薪的问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的财务朋友范范，来给大家做一些财务方面的普及，也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平时说的词儿啊都是什么意思，然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去增加自己的实际到手的收入呢？那我们请范范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范范。我目前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我工作差不多有13年了。过去呢，主要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做过财务、税务，还有业务相关研究的这个岗位。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会计、财务以及审计相关的一些知识吧。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我们平时呢跟财务有打过一些交道，会觉得财务好像是我们经常有去接触到的一个领域，但是财务的同学是比较难去触碰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范范在财务方面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沟通。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日常工作中呢，其实大家只要工作一定会接触到税这个概念，尤其是现在年底嘛，往往会涉及到要发放年终奖了。那年终奖有一个说法是它的计税方式是跟工资是不一样的，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一上来就那么猛吗？直接问这个
因为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嘛。
年终奖的计算方法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一年只能用一次这个年终奖的个税使用方法，所以呢就跟平常的这个个税会有不同。那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于是有一个优惠制度的，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把你一整年的所有的工资都汇总起来来计算一个你的这个税率。但是呢年终奖你可以单独挖出来，这个税率相对来说会低于你所有的这个工资的综合所得。就是年终奖的个人所得税呢其实是相当于就是对你的这个个税有一个稍微优惠的一个税率，比如说年度不超过36000的这个税率是按3%来计算的，然后在36000和144000之间，就是超过了这个36000，但是又小于144000的这部分税率是按10%来计算的。但是呢，你如果把年终奖跟你平常的这个工资合并起来，可能这个税率会超过3%，甚至刚刚说的这个比例部分10%。所以年终奖呢，就是可以去调，也不是说可以调节，有可能比如说公司发给你的这个年终奖，可能也就20000块钱。但是你可以根据你当月发放这个工资抽一部分工资把它算进来作为这个年终奖的计税方式，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这个税率相对来说综合税率会低一些。
哦，就是说年终奖的话一般来讲比工资的话它的税率会低一点，所以在年底的时候可以通过发放年终奖去减少一些税的支出，就个人的税的支出，对吧？
对对对，是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年终奖一年只能有一次机会，对吧？
是的是的。
刚刚说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 关于工资这一块的。
问的好像你有年终奖一样。
对，那我还是要问的啊，我问的主要是工资的，就是工资我们现在有一个半税吧，就个人那个叫什么，
个人所得税 APP 是吗？
哎，对对对，个人所得税 APP 好像是就是说每一个月的这个税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你到了最后去第二年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补税的流程，
汇算清缴。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目前的这个所得税制度就是把一整年的这个一整年的工资进行汇总，比如说你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是1万块钱，1万块钱呢，那在这个就是你税前可能是1万块钱，再减掉了一些相应的这个附加值，减掉了一些可能社保啊公积金啊，可能你剩下的交的这个也就2000块钱，要交的这个基数就2000块钱，那按照2000块钱这个档次，你可能要交的这个税率是3%，所以你第一个月有可能就交60块钱，对吧？然后呢，到了第二个月，你可能就累加进去了，你可能第二个月要算的这个基数呢，不是10000块钱，比如说你第二个月税前也还是要发10000块钱，但是你这个基数不是10000块钱来算。是要按照你第一个月加上第二个月合并起来这个综合所得，再减掉你要减除的这个，然后再参考这个税率来计算的，所以会出现你第二个月的这个交的税跟第一个月不同，所以到了最后12个月累加，慢慢累加进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到最后我这个应纳税所得这个要参照的这个税率就不同了，所以就会出现每个月这个交的税不同。
哦，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就10000块钱按10000块钱去算，2月份的时候我是10000再加第二个月的10000块钱是按20000块钱去算，可能没那么精准，但是大概就是说他每个月去计税的时候是根据你全年已经税前的这个收入再进行计算，而不是根据当月去算的。
对对对，然后再减掉你之前已经交过的这个税，就比如说你第二个月按照20000块钱的基数去算嘛，然后呢实际上你一月份是不是已经交掉了1月份的这个税了，所以你其实第二个月你是应该累计算你1到2月份应该要交的税，减掉你1月份已经交掉的税，所以就等于你2月份实际要交的这个税了。
哦，所以就是说每一年的1月份是最有钱的，到12月份就最穷了。
对，我记得我上个月还问你，我说我的
工
资怎么
越来
越
少了。
对，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到了就是4年汇算清缴呢，这个汇算清缴就是说，当你有可能有第二份工资或者你有其他收入的时候，他又要把这部分并进去。但是你第二份工资，因为我们平常的情况下呢，是公司帮你代扣代交的，公司能够了解到的就只有我这家公司发给你的这个工资。但是呢，你的第二份收入，你可能你是不会告诉你现在在职的单位的，或者哪怕你告诉了你兼职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没有交税，或者有可能是另外一家公司帮你代扣代交的。那到了第二年要汇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 APP 会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个收入全部汇总起来，再来计算一遍你应该交的税，再跟你之前这几家全部已经帮你代交的这个税去比较，如果你之前这个税多交了，他会给你退回来；如果少交了，会让你补交，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在几家公司工作，你到了最后，你都要把这些你所有的收入都汇总起来，按照这个税率再计算一遍。
啊，都逃不掉，对吧？就是说，如果我就老老实实领工资的话，那么我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再去汇算去缴这个税的。
也不是说，也差不多，就是说你老老实实就在一家公司工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也不是说不要汇算清缴，也有可能会有，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一些我的抵扣附加抵扣项，比如说我的房贷呀、我的那个父母的赡养费呀、我的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费呀，有一些是可以抵扣的。但是假如说你在就拿2022年来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2022年5月份买的房，但是呢，你这个2022年1到4月份你没有申报，你就是你没有在网上你去申报你这个买房要扣房贷这个信息，所以在1到4月份你其实是没有抵扣这部分，但事实上也是不需要抵扣的。但是假如说你5月份你没有在 APP 上那个申报你这项信息的话，可能从5月份一直到12月份你这项抵扣信息就不会体现在你的这个系统里面，所以呢那你的这一项抵扣你还是要交税的。等到你比如说到了次年再补交的时候，或者你到后面去申报的时候，他会给你在这部分再自动抵扣进去，所以就会出现你前面多交的这部分税。就是比如说你从5月份开始你可以抵扣了，但是你实际上没有抵扣，那这部分就需要再汇算清缴，你再把这部分信息再填进去，然后再重新计算一遍。
哦，明白，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明白。
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刚才讲的是工资和年终奖嘛，另外就是可能有些人还是有股票的，然后听说股票的这个税又是不一样的，它跟像工资和年终奖它到底怎么去算的呢？就股票的这个税，
意外所得吗？叫
也不算意外所得，那也是劳动所得呀。
这个也不像意外所得。那股票呢，其实可能也要分好几种的，就是股票呢，就是相当于是公司，比如说上市公司授予你们的，有一些可能是限制性股票，有一些呢，可能你马上就能行权的这个股票，对吧？
嗯嗯。
那比如说从上市公司，就是有一些可能应该是期权吧。那期权的话，就是说，授予你这部分期权的时候，因为你实际上当时还没有享受到这部分权益，对吧？
嗯，
授予你的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交税的，等到你行权的时候，行权的时候就是你去购买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们购买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低于购买日的市场价，对吧？
嗯，
那这部分你们享受到的这个利益应该是你们相当于是你们的所得，但是这部分所得目前呢是按照工资，就是跟工资薪金一样的，就应该是汇总到你们的一年的这个工资薪金所得里面去的。就跟刚刚讲的，就比如说你平常发了工资，可能一年发个12万，但是呢你这部分差价可能比如说你也有12万，那这个两个12万就要汇总起来进行交税了。
哦，就是他还会算到这个全年的个人所得这个工资里面，跟年终奖分开来算这个股票
的
这个钱， 对吧？
对，
明白明白明白。你明白了吗，五花肉？
我不明白，但是我有。
好，刚才讲了很多的税啊，就是反正就是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劳动所得这个税啊，就一定要交啊，就你逃不掉的。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补还是后面的方式，大家都要做好依法，
都是有迹可循的。
对对，大家都要依法纳税。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也有听到很多的明星嘛，因为逃税然后就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那这个逃税具体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只是说这个人从直播间消失了吗？还是有别的后果？
哇，你这个太明显了，就差爆
了。没有，很多人呀，不止一个呀。
那这个逃税的话呢，其实在税法上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就是说你逃税，你肯定是要先补交，补交了这部分，然后还要从你实际应该交的时间起算到现在补交这个时间段再交一笔滞纳金，这个是承担的，就是你的经济责任，就是你应该交税的这部分义务。另外一部分可能如果是你这个金额比较大或者特别重大呢，可能还要承担一些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吧。
就会被关进去是吧？就是说如果逃税金额大。
对。
我们收入没这么高，应该没这么大的风险。
也没有这么高，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们有这种情况吗？那是不是我们要好好给你们做一下筹划，给你们合理的，对吧？我们给你们合理的规划一下。
希望我们早点到这一天需要。
对，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刚才讲的是逃税嘛，这个是违法的，我们要坚决抵制。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企业它经常会因为一些自己的经营问题，可能需要有些做一些避税，我不知道合不合理和合法啊，就这个事情在财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合理的吗？
怎么说呢，那合理避税呢是合法的，就是说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那你以合法的手段或者方式来帮纳税人达到减少税款的这个经济行为，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个人所得税一样，比如说那个我们一次性发放年终奖，这个呢就是可以帮你减少一些个人所得税，对吧？
嗯，
然后你如果恰当的使用了这个年终奖的这个发放政策，那你也可以帮助个人少交一些个人所得税，那这个呢就是合理的避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个人的这部分，这个呢是利用年终奖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政策来给你进行一些合理避税，那其他的可能也还有，比如说你可以去做公益，你捐赠，你捐赠的这部分也可以抵税，你看你又做了公益，你形象变高大了，对吧？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抵税，实际上你自己的利益也得到了提升，所以这个呢也叫合理的避税，这个是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合理避税的。那对企业来说，企业的这个税可能还包括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这些，那如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利用一些政策或者利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避税，这个也是法律允许的。
嗯，好，然后我们就不延展了啊。然后这个刚才讲的是都是税相关的嘛，有涉及到工资交的税、年终奖的税，还有就是股票所得这些税。那其实我们生活中还会接触到其他的一些税，
对，
其他的一些税。
对，就是什么增值税啊什么的，就这些。
哦，对，
之前听到，但
有对对对，有段时间出差就说要增值税发票才行。
对，这个增值税呢，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去书店买书，比如说一本书17块钱，其实这里面是包含了，就是包含了一部分是增值税的。这个增值税的含义呢，就是就跟它字面意思一样，就是增值部分。比如说我这本书，我可能买来我是不是有纸张，对吧？我纸张的成本可能也就5块钱，但是呢我买来纸张，我到了印刷厂，我经过加工经过印刷这些，我卖出去可能卖出去是17块钱，这里面是不是有12块钱增值，那我这12块钱就要交税，所以增值税就是这样一个定义。然后这个增值的部分要交的税其实都是消费者最后来买单的。
嗯，哦，明白。刚才讲增值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增值税的发票嘛，那还有一种发票叫做
普
票，
还
有专票。对
对
对, 对，这几个发票有什么区别吗？
这几个发票呢其实是针对企业的这个性质，企业呢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那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区别就是说你这个收入的区别，那目前呢有一个收入的界定，比如说你这个收入在比如说在多少以下，那你可能就是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小规模纳税人这部分就是说你只能开普通发票，然后呢如果你在这个收入的节点以上，你可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呢你从上一家你购买过来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就还是刚刚举书的这个例子好了，假如说这家印刷厂它是一家小规模纳税人的话，那它从上一道就是这个纸张公司买过来5块钱这个成本，它5块钱的这个税它是不能抵扣的，如果它是一般纳税人的话，那它是可以抵扣的，就是这个区别。
哦，就是性质不一样，然后你能开的票其实是有限制的。
对对对，然后包括税率也是会有不同的。
就普通发票税率是比较低的是吧？
比较低，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前一道是不能抵扣的，那所以就是我要给你一个综合的税率来算，但是对于一般纳税人的话，你前面比如说你买来的这个成本前面一道人他已经交了这部分税了，我可以给你抵掉，我后面的就是按照一个更高的税率来计算的嘛，其实 综合起来我这个税负率有可能跟小规模纳税人差不多。
哦，所以说一般的企业它会更优先于选择开普票，因为税率比较低。
那也不一定，就是说我开普票我这个事情简单一些，因为我不需要去抵扣。但是对于一般纳税人，就是说你规模可能大一些，那我就要要求你这个相应这个程序可能要复杂一些，你做的工作量要大一些。
好，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聊发票继续聊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啊，在工作中跟财务打交道最多的流程就是用发票去进行报销。那为什么说公司里面报销的话一定要去开发票？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税，我国税制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税呢是以票，相当于就是凭票扣税的。就比如说你开了发票我就要交税，假如说我没有开票，有些可能就会认定你逃税了。所以就是为了控制我上一道，就是说比如说我去住酒店了，我需要酒店给我开发票，就证明这个酒店交了税了。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公司里面的钱出去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凭证，发票就
是
证明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凭证。
对对 对, 对是的。
但我们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2022年，那么我要走一些财务的流程的话2022年的发票是能用的，但是2021年的是不能用。这个是不是因为财务它是有一个年的概念，就是说去年已经产生的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再补进去了。
对，财务就是有一个所属年度的这个概念。
哦，但其实在实际的企业实践中啊，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费用产生都一定会产生发票。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公司来讲要怎么样处理，又避免自己产生逃税的风险呢？
就比如说像工资，那工资我就没有发票对吧，那我就用工资单，我就用工资结算单来作为我这个成本的依据。然后呢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产生一些纠纷啦，我纠纷的话我可能要交一些违约金，我交违约金或者我诉讼的一些情况，那就也可以凭法院啊或者就是律师的这个裁决书，这些相应的这些判决书来作为我这个成本或者费用的这个入账依据。
哦，就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不需要用到发票出账的程序，但是呢会有其他的法律规定的比较合理的途径去走这一笔账对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像工资的话其实是个人员工应该开发票给公司的对吧，然后呢这道税怎么去控，就是我员工交个人所得税，就是我在 APP 上去体现。
哦，明白明白，反正就所有的流程最后绕不过就是一个税。
对对对对对，是的。
好，依法纳税宽容啊。然后这个税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然后就这个切入我们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范范每天做的工作。我们知道范范是一个现在是做审计工作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审计到底是什么工作，然后它跟会计又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先从会计开始介绍吧。那会计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后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我把你这家公司我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营情况我反映到财务上面进行记录。这个相当于就是会计的一个功能，我用数字来体现我这家公司我的一个经营情况。那审计呢就是说我对会计的这个工作我进行复核，就是说会计我是不是要按照这个准则的要求，我是不是按照实际的这个经营情况进行了记录。简单来说审计就是这样一种工作。
哦，我懂了，就是会计其实是做记录员，相当于做记录员，然后审计的话相当于是监督员。
对，
就监督这个会计有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对对对。
那我们在财务的同学里面认识还有一种工作叫做出纳，它跟上面这个会计还审计又是什么关系呢？
出纳实际上就是一个付款，就相当于你家里的这个管钱的人，我要付钱了，我就 就是跟银行打交道的，跟钱打交道的，我这些付出去。但是会计呢，就是说你付出了出去多少钱，我要怎么样记录。就是会计是来记录出纳的这个工作的。
哦哦哦，就是其实是三个人为了让这一件事情做得更加安全，就有三个职能去做了一个区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哦，所以说一般小公司的话，如果说这个财务老板特别信得过的话，可能会计、出纳和审计是一个人。
嗯，按照正常我觉得
小公司
你要说特别信，对，特别信任的话，那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互相监督的这样一个作用嘛，那这个情况肯定怎么说呢，万一有一天出现不好的这个情况，所以最好不要就是会计、出纳、审计。
明白明白，就是不能考验，对的，不能考验这个人心。
对，你既是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这个肯定会有不好的结果出现的，对吧？
但我举一个最坏的假设，就这家公司的会计、出纳、审计毕竟是在一个财务部门嘛，那大家关系比较好，如果这几个人又很熟又串通起来，那不跟一个人还是一样吗？就是我是恶意揣测。
你这么揣测，你公司所有人都串联起来，你是这没有意义啊，你这个揣测。
那理论上对，理论上这样子去串通是。
就要不我们就不延伸这个问题了。
对，这个我还没想明白。
啊，反正我相信啊，就是我们所有从事财务工作的同学，他的职业素养都是非常高的。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分工，他一定有这样的道理。那就是范范也在企业里面从事过财务相关的工作。现在呢是在会计师事务所去工作。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在这两个地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区别？
主要的区别就是，如果从事财务相关的工作，我可能就仅仅局限于这家公司的这个业务情况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目前可能包括接下来未来的这个场景，可能也是，就是说可能我财务需要更多了解我公司内部的这个业务情况，帮助业务去促进更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如果是在事务所工作的话，那我可能就是着重于去了解这个准则的这个要求，就是说我可能会面临不同的这个公司，然后呢我就是可能了解的并不会像就在一家公司从事会计这样对某一家公司的业务进行了解，可能会了解的会更全面一点，对各行各业，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公司的业务进行了解，然后呢会对可能准则的这个要求会高一些，就是对我业务的这个要求会稍微的弱一些。
明白。那我们之前也有跟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打过交道啊，就比如说企业如果说要去融资啊或者上市啊，他都会有一些会计师去进行一些
尽调。
对对，尽调，这个是不是会计事务所的主要的工作？
这个也是一部分。尽调呢就是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常规的就是年报审计。年报审计呢，比如说像上市公司，那他的股东是不是有很多大众的，那大众对这家公司不了解，所以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这样一个年度的报告。
哦，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企业里面有自己的审计，但它主要是从企业内部出发去审计会计的工作，但是呢它不能保证说它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审计也是公司内部人嘛。然后如果说找会计师事务所的话，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相当于是从第三方的角度比较客观的看待这家企业的财务的经营情况，对吧？
你刚刚说的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人员。企业内部呢就是内部审计，那内部审计呢我仅仅是对于公司内部的，可能也不仅仅是我那个财务方面的，我有可能是内控方面的，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审计监督工作。然后呢对于外部的这个审计呢，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就是我独立于，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我独立于就是股东，我独立于这家公司。其实审计都是独立的，只是你独立的这个 场景不同。
哦，
就是
明白明白。
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审计独立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些，那内部审计这个独立的范围会更窄一些。
嗯，都相当于我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的财务接受内部的审计的监督，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话相当于是外部的，不管是投资方还是整个的社会股民对整个公司的监督。
对对对，是的。
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不找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来找我，假设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话。
嗯，对，是的。
哦，那确实是一个比较，好像就是说会计师这个事务所就是比较那种电视剧里看到啊，经常是西装革履的，就是要经常比较
对对对
对，确实是对于企业来讲好像是挺要好好伺候的一个工作人员。
也不能说好好伺候吧。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聊了一些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企业做一些会计和财务的工作，其实最终的本质还是要去管理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不是说我们在内部从事财务相关的工作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说我做的所有的记录并不是为了做记录，而是说能够更好的反映公司的经营的情况，然后去帮助公司的决策者去更好的去经营公司。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财务的工作呢已经从事后控制慢慢的转变成事中甚至事前去控制这样一个角色了，所以未来的这个财务方向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反映这个经营状况，而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这个业务成果，促进公司的这个发展。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一般企业在刚刚开始去创立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并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财务的人员，所以它里面的会计记账啊或者是出纳的流程肯定是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嘛，就是往往企业要去上市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整个财务报表以前是一塌糊涂的。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觉得这个有什么办法去能让这个报表变得更加的专业，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样的公司乱七八糟财务它就没救了？
那倒也没有，就是说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那接触这样的企业，首先我们就要去还原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我们就会从它最初开始帮它梳理它整个的这个经营状况。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不是说就没救了，到了我们手上所有的公司都能有救，只要这家公司有前景，有发展前途，有具备上市这个要求。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先在财务上面不用请特别专业的会计师去做特别专业，到后期的话等企业发展好了，还是在财务的这块上面是有一些修正的空间的。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理解，什么刚开始可以摆烂然后后面
不是摆烂，这成本很高呀。就是刚开始企业创立的时候，你开发人员运营人员都是成本嘛，那如果说专门找一个特别专业的会计师的话，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呀。
这个呢我觉得我可能要为财务发个声，我觉得可能之前很多老板都会这么认为，所以就忽略了财务。那这个呢可能就要看你老板自己怎么想的，就是你在前期你假如说你需要一个财务人员来促进你的这个业务，比如说他有这个投资能力，或者他有其他更好的，就是你看中，其实财务不仅仅是帮你记账啊，财务就是说他可以促进你这个业务，比如说你销售，就是说可能销售的弱项财务可以帮你弥补，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对吧？对于前期比如说你这个规范的问题，你其他的你可能就一直往前冲了，你就不会去考虑一些规范的问题。那你如果前期的话，你找一个专业的财务，他既能帮你促进业务又能帮你规范，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就弥补了你后续需要再找专业的会计来帮你去还原这些真实的业务也好，还是在帮你把这些烂账给整理也好，我觉得可以少了后续的很多麻烦呀，对吧？所以这个就要看你老板对于财务这个定位你的要求是什么。
嗯，
对，因为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财务其实职能也在扩大嘛，因为我能感受到每年到年底的时候，除了说各种什么奖金税收什么的，其实财务也在跟人力资源部门跟老板们再去盘点我的人员的这个工资的支出，我明年是要缩 high count 还是要扩招，其实它整个的人员的布局、业务的布局，在年底都会做一个大复盘，然后在收支上做一个整理。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之前聊的一些呢都是比较狭义的这个会计或者财务工作，事实上现在的这个财务工作确实是它的这个职能在不断扩大，有一些大型一些的企业，他们目前有设置了财务 BP 这样一个岗位，就是说每个事业部他可能给你配一个这个财务，他从你开始做决策开始，甚至从你开始规划，从预算开始，每一步都要跟踪到位，包括你这个税收是否合理呀，你这个相应的可能投资决策也好啊，还是你这个其他的这个决策也好，都要进行跟踪的，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未来财务的发展方向吧。
刚才聊到未来财务的一些发展方向啊，就是我们这个问题也是聊关于财务相关的岗位工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可能是未来在职业选择上会有想法去从事财务相关的工作，那从你比较资深的一个财务工作经验来讲的话，会给到这些新同学哪些建议，他们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是更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财务怎么说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跟其他行业都差不多，只要你有逻辑能力，你有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其实以后都能在财务这个行业做得很好吧。
不需要考证吗？我听说要从事会计或者财务相关工作，好像是要考一堆什么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嘛，好像是。
对，如果就是说要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并且以后也想要继续在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话，那是需要考证的。然后呢，如果在企业的话，其实也是要考证，就是，但是呢，在企业并没有要求这么高，考证是必须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有学习这个能力，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就可能说的也比较笼统一点。
对对，就是说基本门槛还是要先把证考下来，
对对对，
然后在工作岗位上去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逻辑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这些职场的通用能力，就是相当于是可以比较好的去从事和胜任财务相关的工作。
对对对，是的。
那核心还是考证嘛。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就是这一路来的经验，包括就是说目前跟同事的这个交流，我觉得其实还是要你对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个思维吧，然后包括你对这个业务的这个了解程度吧，就是需要保持一颗始终有积极向上的好奇心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我感觉迪西会把扩大的事情特别缩小的理解，就是讲到这个财务，刚刚说财务也有财务 BP 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之前问我们 HR 为什么 HR 有个叫 HRBP 的这么一个岗位，其实像他们也在扩大，说我要去更多的理解业务，包括也会更多的跟我们去聊业务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跟财务做预算也不只是说算钱本身，财务也会去跟我们要求要跟他解释这个业务有什么 ROI 我花这么多钱年底都会来一个的问钱到底有什么回报，明年做预算的时候也会一个一个的来挑战我们的每一个花钱的逻辑。其实跟财务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会自砍需求，然后我有段时间跟财务聊天都是要砍就砍我，不要砍预算
对对对，是不是你会觉得现在财务就会越来越强大，而不是之前你们认为一板一眼的，我也不能说是强势，就当财务怎么说呢，可能你们以前认为财务就是要卡我这些报销或者什么，你们就会非常瞧不起财务，就会觉得啊，你财务你就这么点能耐，你为什么要砍我这个？但是当财务这个角色，对吧？财务这个角色 变成了财务 BP， 他从你这个业务入手，他帮你去分析我能不能节约这个成本，我能不能扩大这个收益的时候，你就会由衷的从内而外的去佩服这个财务，对吧？啊，你说的确实是对的，我按照你这样去做，你是专业的，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转变？
对对对，是的。而且就是其实在不断提问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点。
对对对，是的。
反正我对财务这个工作的话是比较敬畏的。就一方面呢，它对企业来讲，可能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岗位，就是因为就钱这个事情是企业的生命线，就是管钱的它肯定是对这块是企业内部最核心的资产。然后另外就是说跟财务打交道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不管说是申请一些预算，还是说要去走一些流程的话，财务在这方面可能就像一个企业里的包青天一样，特别的严苛。可能对于很多就跟财务打交道的人来讲，感受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从财务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工作要
财务不为你的感受好负责，他为公司负责。
对对对，我大概就这个意思。
是的。
对，我突然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做财务工作的人在家里也是管账的吗？
不管。
哦，这样子。
因为太烦了，就是所以这就跟投资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吧。
嗯，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公司是公司的一本账本嘛，家里呢也有家里的一本账本嘛，就是家庭开销嘛。其实以家庭作为一个小的企业来计算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会计的概念嘛。
对对对，是的。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其实王熙凤就是那个他们家的一个财务总监
会计。
对
、哦、对对对对对，
他也不算叫会计，因为他管了很多的事情，对吧？
你总是把拔高的东西又压回去，真的。
没有，因为听到会计确实是比较多的，会计师嘛，你很少会听到出纳嘛。
财务总监
确实那个摊子也比较大。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财务相关的一些小知识科普以及财务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就跟范范主要聊到这里。范范有什么问题要补充的吗？
好像没有。
行，那非常感谢啊，今天范范能做客我们的 Demo 电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财务相关的知识。
其实也做了很多我们平时都会说的词但是不太理解的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以后跟财务沟通打交道就更有底气了，显
得专业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
的，拜拜
拜拜
拜拜。